哎，田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老人的心经觉引》里面，我这个版本在第85页上，然后第三行，老人说到，压住念头不起是死定，是不能起妙用的。那我就很想问一下齐老师，这个死定是个啥情况？
不是啥情况，这个就是打坐修定，这个越打坐定的越好，那个好像是在过去是一种普遍性的修法，它也不是啥情况，就是很普遍的一种修法，就是压着念头不起，就那样的。
这个定的话是四禅八定吗？齐老师，请问。
基本上就是那一类的，说是四禅八定就四禅八定一类的，加上个一类是说四禅八定加上个一这一类的，加上个这就是那一种。
就那种了
就这么一
啊，
类的，就是那
那
四
一类
禅
的，
八定一类的。
那一类的哦，好。然后老人在后面又说，老人说，即使压住念头、压制念头的功夫修成功了，也只能变成木头、石头。那这个的话，也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四禅八类那一定的
那
那
一
一
个
种
就是
境界。
要功夫太深了才可以。你看这个变成石头木头啊，不大
是
容
啊，
易的，非常难修成。但是
我
要
很
功夫
纳
很
闷儿。
深很深，可能能变成石头木头。
我明白了。然后在87页，老人说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没出没入的大定，我就想请教齐老师，这个没出没入的定，它有深浅之别吗？
当然有，
也有。
一切贤圣皆依无为法而有差别，《金刚经》讲的。
是的，是的，明白了，我明白了。然后，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虚云老和尚在终南山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的传记里面说，他一定可以定十几天，要用引擎来引他出定。那我就是想请问您，那这个要用引擎来引他出定，这个就是一个有出有入的定，是这样的吗，
那
齐老师？
典型的有出有入的定，他的功夫很深，
哦，这是典型的有出有
非
入的
常典
定。
型的。这就有出有入的定，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功夫。我们不走这条路啊，这条路也不容易，修成也不容易。我们不选择这一条路，我
谢
们
谢
不
老
是
师。
禅宗啊，
我们不是
我们不
禅
是禅
宗，我
宗。
们不修这个，不修这
对，
样
我
的
们不修
定，
这个定。
是吧？
对，
明白了。谢谢齐老师，我下麦了，感谢。
好。
其实我也想问您这个定的事儿，因为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说坐着就是真正的定，他是听不见外面的东西的，外面的声音啊或者什么，他是听不见的。可是
他
我
这
的坐
个
着，
修改他一个说法，把他说修改一下，审慎的定听不见，
很深
定
的
有
哈，
深浅呐、啊。你要是浅的，那就不至于听不见。外头一乱，你就出定了，把你惊扰都出定了。
对对
审
对，
慎的定听
我
不见，
听得
审
到
慎
的，
的定
甚深的定才是听不到
那
的，是
听不见
吧？
外头说啥？对，
好的，
当
我
然
明
说的
白
是有
了。
出有入的定，这就说的这个。
秦老师您好，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哦，你
看
讲吧。
这两天看《六祖坛经》的时候，看到那个神秀大师的那个弟子智诚法师，然后他那个去参见六祖的时候说，他说我们的老师神秀大师教我们是住心观境，然后他这样做了9年也没有弃入，然后就在六祖大师这里就弃入了。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他没有这9年住心观境的这样的一个功夫的话，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也不太可能说一下子就于六祖言下就弃入就悟了吧？啊，
那也
这个
未
问题
必，那也
是
未
吧？
必。你讲的有你的道理，但是他不，这也不是都是你讲的那样的。人的根性各有不同，
哦，
未必都是那样。你讲的这样的人是有的，但未必都是这样。
我明白了，并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一定要住心
不是
观
一
境。
定要这样。对，人与人都不相同。
但是这个住心观境的话，也会给人增加一些信
有这
念。
种现，你说这个现象是有的。
是吧？就是说，平常人的话，他如果不以开悟为目的，他就住心观境的话，他慢慢的就会有一个
那
定力，
个
他
要
会
是不以开悟为目的的话，是打坐越多，功夫越深，定力越好，是肯定的。就
卖
像
了。
我们说心中心法，迁坐以后不要再打了，那就不是从这个定力的角度，那就是从 明心见性的角度，打完千度了你都不肯见性，再打不好就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了。要是说修定力也是打得越多定力越好，肯定是。
明白了。
不说一千度以后不要再打了，就不说这话了。以定力为目的不是我们的修行方向，所以到这儿祖师就把这个路截住了，我们不这样修，走这条。现在修心中心法的有些人打坐就是一直在打，那他定力他会越打定力越好，但是跟见性都不相干了。你别认为他是见性的人，他不，那样修的人不是见性的人，但是定力肯定是很好的。
师父，现在有一个师兄他问，是不是一定要先灌顶，然后再修？
哦，不灌顶不告诉你六缘宇宙，不灌顶不告诉。
嗯，
你自己从哪儿找到那是你的事儿，我们是不会告诉你不灌顶是这么回事啊。你从别处得到这个，自己就修，也谁能挡住你啊？但是他没有传承加持力啊，不是我们这波人没有传承加持力。
有师兄他问，就是想问这个关于印证这个问题。其实我后来我也在想，就是师兄们其实如果是那样问的话，肯定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问啥。
对啊，他谁这样问，你就建议他读一读六祖坛经。永嘉禅师见了六祖那个过程，说话的过程，读那个过程，他认为他们之间讲话不像是印证的话，也就是他理解的印证跟我们说的印证不是一码事。因为什么呢？他可能这样理解印证，找到善知识之后，然后再讲一讲他这个境界，然后善知识就说你这是明心见性，或者你这不是明心见性，这大概就是他考虑的印证。你找一找永嘉禅师跟六祖的对话有没有这样的对话呀？
那
我六祖好，你这是打开门来见性了，或者是你这还没见性，怎样在那个时候，他们俩的对话是这样的吗？就不是一回事儿，他说的印证跟我们所说的印证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他在印证的问题上有那个，那就是想当然了，见性不见性就找师父印证，他就想当然的认为找到师父以后，师父告诉他你这是见性，这就算印证了。其实我们说的印证不是这样的，说这个话等于师父和弟子都没有见性，都是下阳海，他又这么说话，他们都不行，这才可能这样说话。
可能师兄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来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想，师兄们在平时这个学习或者生活中，他肯定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他拿出具体的问题来问，可能应该能说得更清楚。
一般都不是说出一个境界，然后问你青老师，我这是不是见性？都不是这样，是什么呀？书上所描写的见性，他说我自己什么什么，重复一遍那个过程。都是这样，他在等，哦，那不是跟双说的一样吗？秦老师一定会说这就是见性，我偏偏没那么说过。一般都是这样来问的，就是等他描述完境界以后，等着我说话，一般都这样。我偏偏没说话，在这个时候，这就说好像是，哎，这都不是印证啊。其实啊，按他这个想法，那才不叫印证。
那秦老师，我那个上座呢，心念耳闻，这个总感觉那个六根也没，就是个摆设，也没有那啥，都是心念心听，这个心也没有出错，也没有，因为一开始觉得是自己，
你不必讲下去了。算了，咱们没听到过心念耳闻这个话，别在这儿纠结什么了。
好的，
只管念咒吧。没有提到过什么心念耳闻，什么都没说过，只管念咒吧，就是啊，不管他别的，不要关注旁别的了，在别的上都用心思干啥用啊？只管坚持念咒吧，用你的坚持力坚持持咒，别的啥也不懂，最好这样。算了啊，要不然全是障碍，想的越多，障碍越大。
好的，谢谢你齐老师，谢谢。我问题完了，谢谢齐老师，感恩你。
应该是完了，因为你在这个方面说的越多，你就打不成座。
对，
这让你想的越多，障碍越大，弄得干脆就打不成坐，算了，那就成这个。
对，
算了，不管这，只管打坐吧，别的不管了，理论不懂，算了，不需要懂什么理论，只管打坐吧。上座十几分钟就入定了啊，这个问题，三个小时左右就出来了。期间有短续的听闻咒语的声音，但外界的声音听不到，包括他人在房间里聊天，听不到收音，这个寥寥分明是不是没有丢？那是你入定了，丢什么呀？没有丢。可是我对你啥？对你说什么丢了？寥寥分明就对你这个概念我不清晰，你哪来的这概念呢？寥寥分明怎么能丢了呢？谁对你说他能丢了？就这意思。你咋知道他能丢了呢？这不奇怪。这都是什么样的执见呢？我都说不清楚。也就是说，这老人告诉我们的不是你，没有你说这个内容啊。什么丢了？啥是丢了？
做
是不是不好？哎呀，现在我才知道了，你并不是说的心中心做，你不是说的心中心做，你打坐可能别的打坐也有传承。我们怎么能去再去别的打坐方式传下来的？我们在一边旁敲侧击说人家好，人家不好，是心中心，是心中心怎么了？没啥事啊，有啥呀？心中心打坐里头没有什么丢不丢的问题，不存在这问题。哪有啥丢了啥？寥寥分明会丢，咋会有这种问题啊？不知道你这概念哪来的，就是说不大清楚。说话不方便，不是非要你说，你写的已经很清楚了，知道你说那个意思，这里都不存在你说的概念了。打坐出现你这种现象，它不是好事吗？这有什么可说的呀？不就是不是丢了？你是这样旁敲侧击的呀？哦，让我说这样啊？这不是丢了，这是怎么怎么怎么的？我不会这样说话的，别这样套，不如直说。我们说话是直出直入的。
嗯，他说不理他这个，
咱就不说不理，理。你不说怎么个理法呀？他有什么？要是理就怎么了？要不理就怎么呢？有办法理吗？你咋理法？我听听。怎么样理法呀？
这个不理用错地方了，用错地方了。
不是用错地方，他就是说我们的答案他知道，他等着我说不理呢，他也知道答案是不理，他等着我说呢。我偏偏不这么说话，我就说怎么个理法呀、啊？我就说这样。
嗯，
你也不知道怎么能说出来不理俩字呢？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理俩字从哪来的？
师傅是这样，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老人开示里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法我执，法我执是那个执着这个。佛性的地水火风这个几个性为我，然后我就想这个平时说见性的这个寥寥灵知，这个寥寥灵知就是它有这个地水火风什么空根石这七大种性是吗？然后就是也不能认这个寥寥灵知为自己是吗？如果认这个为自己，
正是认寥寥灵知为自己。正是认寥寥灵知为自己，而我们这个肉体并不是自己。
但是认寥寥灵知为自己，是不是就是这个法我执呀？
我执，这咋联系的呀？知为实有，当然是法我执了。认寥寥灵知为自己，不等于这知于实有啊？这怎么这两个问题不是同一个角度啊？这怎么联系在一块了？
就是认自己的这个身色身的话是人我执嘛，后面不是有一个法我执，法我执反那个老人那句话就是认这个佛性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自己，这个就是法我执没有破掉。
你的问题就不是这个，你的问题我寥寥灵认寥寥灵知是不是法我执？老人说这寥寥灵知是法我执了，老人说的是地水火风啊。
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性的这个佛性嘛，就是认这个佛性为自己。
那哪会是啊，认地水火风为自己，老人哪说认佛性为自己，这你自己想出来的呀、啊。
嗯，
地水火风是佛性吗？
就是说是不是
你一看地水火风，你就认为那是佛性，那是不对的，那哪会是佛性？
哦，不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佛性是不是也是包括七大种的七大叫什么是种性吗？就是
包括不等于就是啊。
对对对，是的。
仅仅七大种性，任何一个现象都没有离开佛性，这因为这个它就是了，你不能说就是啊。
那就是说认了了灵知为自己是可以，
是啊，
不是说
认了了灵知为自己啊，正是这样的呀，啊。
那就还有个自己吗？这个自己，
因为你有自己，才认。你说没有自己好，我就认了了灵知，没有是没有自己，这样也行啊。总而言之，就是认了了灵知。当认自己的时候，他就是自己；认他不是自己的，他就不是自己。你在这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在这也扯不清楚，也没必要扯。就是不认别的了，就认了了灵知，就这个话。这就是针对认肉体是自己，针对这样的前提说的。认了了灵知为自己，就是针对认色身为自己，是这样说。我没认色身自己啊，那好吧，那也没必要认了了灵知是自己啊。你认了了就行了，不用认他是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认色身是自己嘛。你没认色身自己，为什么让你认了了灵知为自己啊？也没必要啊。说话是有前提的。认了了自己是对哪种人说的这个话？是对色身为自己的人说的。
但这个了了灵知就是他包括这个七大种性是吗？这块
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联系呢？不相干呐。说了了灵知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七大种性。你把他这个概念拉过来干啥用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扯来的糊涂吗？
哦，我就看那个那本书老人描述的这么一句话，说这个法我知。
那个法我知大概说的了了灵知啊，说的是地水火风啊。
他说到地水火风了，但他没提了
了
灵
知。你
知道
你联系了灵知干什么用啊？
但他说那个说这个佛性啊，佛性的这个。
说这个地水火风是佛性。
请
这种话
他倒不是说地水火风是佛性。
这个话你说地水火风是佛性这个话不能
说。他不是说地水火风是佛性，是佛性包括了这个地水火风。
当然不仅包括地水火风，包括一切佛性。这个包括的就等于就是啊。哪何止光包括地水火风啊，包括一切所有的现象都没离开佛性。
我记得他那句话好像说的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诶，是叫组成吗？还是什么的佛性？
由地水火风组成的佛性，不会
还是形成？我忘了那个词儿了，我忘了那个词儿了。
可能这个原文你现在也找不到。
对对对，我那本书没带在手
上。读过老人的开示，有这个印象。你这种印象啊，有可能就是误解老人开示那个话，有可能是。但我不肯定你是误解，你找到原文就知道咋回事了。
好像是讲那个学佛，就是什么知见是，就是讲知见那块是那部分内容里边的吧？好像是。
哦，
那
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可能这篇。
对对对，好像是那段话里面的前面。
这个学佛最重要的知见证，这个老人这个开始大家都读过吧？这个并就是说，并不是说很就是很冷僻，有的就多数人看没有读过，大家都读过吧？我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你说这个内容啊，这个片子
就在前面那几段里面，我因为是有一两周了吧看的那个书，后来那个就
这个手头方便的一定有，这是不是所有的人手头都不方便。手头方便的人，帮来看看找能找到那一档。
徐老师，我找到了。
嗯，找到了，怎么说的？好吧。
这是关于涅槃有四种不同说法这个。
哦。
然后他说，
哦，
小乘人所证的有余涅槃，他们只了分段生死。
哦。
分段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变异生死就是思想一生一灭，法见未除。还有尾巴未了，还执着法性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思想还没净，还有生死，所以叫做有余涅槃。
我看到这个里有这个话，这就是在这个聊天室里贴出来，这个有这个。这是他说的什么吗？这是说四大种姓不是我呀，说的这个他是他执着他为我，其实他不见得是我，这个意思啊。这个跟刚才那个谁说的是一回事吗？看看，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这回事。
对，好像是就是执着四大种地水火风四大种姓的法身。
现在问题是啥呀、啊？老人这个开始说四大种姓为我，他刚才说啥？四大种姓就是佛姓。老人这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这种开始就没这个意思。地水火风四大种姓，老人没说这是佛姓啊，他好像以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姓就是佛姓，好像这个意思。
他那句话里边说的是刚才那个师兄读的是法姓是吧？四大种姓的这个法姓，认这个为自己，就是
法姓的地水火风，就这个法姓得地水火风。慢说地水火风不是佛姓，你也不能说地水火风就是法姓，这样说也不对。法姓的地水火风跟地水火风就是法姓，它哪会是一回事啊？法性不但包括地水火风，它包括的多了，那何止地水火风啊？法性里头的地水火风不等于说地水火风它就是法性，这不是一回事啊，仍然不是一回事、
嗯、对，它不是一回事，就是刚才这个说的 这段话、
这个、误解就在说到地水火风就认为那是法性，法性和佛性你可以看成是一码事，可以这么看。在说物质世界的时候就说是法性，再说你的精神世界，那你的思想说到这儿就说是佛性，它可以认为是一回事。
就是刚才读的这句话，就是认这个法性为自己，是不是就是
不对？法性的地水火风为自己，哪是法性为自己啊？
哦，就是认法性
为自己，法性里的地水火风认他为自己，法性里何止地水火风啊？不只有地水火风，他认里头这个地水火风是自己，哪会是认法性为自己啊？
哦，就认法性里面的地水火风为自己，
对，地水火风
把我执，
法性里的地水火风哪会是法性啊？法性地水火风就是地水火风，它你不能说它是法性，它在法性里，法性里何止只有地水火风啊？法性里多着呢，不仅仅只有地水火风。
那这个法性里面这个地水火风指的是就是有一个什么范围吗？
当然有了，地就是坚硬性啊，水是流动性，火就是温度那个特性，风是运动的意思，这就是四大种性。你别认为说地水火风，地就是我们脚下踩的地，水就是大海，火就是呼噜呼噜燃烧，风就是呼呼刮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四种特性，说的是种性，而不是物质东西。你要说地是啥东西了，脚下踩的，水是啥东西了，水就是大海，大海里的，火啥东西，火就那个燃烧的那个就是火，风就是呼呼刮的就是风，这就是说四种东西。这是它种性，它不是东西，是种性，种性就是性质的意思。这一种坚硬的这一种，流动的这一种，有温度这一种，还有能够运动的这一种，这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特，或者叫四大特点，叫这样一种种性，它不是说是个东西，这是种种性。
嗯、这
就是坚硬性、流动性、温度性、运动性，就这个。
嗯，就是。这个倒是知道，就是怎么理解认这个为自己是？
对呀、啊，他认这个为我，当然不行啊，所以虽然还没进嘛。这个就比那个认身体为种性更细了呀，因为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性造成的。他原来认身体为我，现在呢，我不认身体为我了。这个造成身体这个因素，他才是我，还没有离开身体。
哦、
造成身体的因素就地水火风。
哦，
认他是我，还没有进，就是还有生死，所以叫有余涅槃。
哦，就更深一层了，就认这个。
对，更深一层也不是啊，那还你这个标吗？我不认身体了，我认身体骨头是坚硬的，这个坚硬性，还有血液流动是流动性，这个身体有体温就是有火的性，这个身体还会运动，这是风的性，我就认这个地水火风的这样，我认这是我，这个身体不见得是我， 您这个我也不对，就这意思。
那这个跟那个寥寥灵芝是不是一回事？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是说的法性。寥寥灵芝那应该叫佛性，那不叫法性，就是这说的是物质，寥寥灵芝那是精神，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哦，所以它叫法性，法性就是这个。
法性是说物质的，
物质层面
的。佛性是说精神的。其实法性佛性认为是可以认为是一回事，同一回事。
那精神层面的这个寥寥灵芝，它跟
这
个
这一段话里就没说，
它跟这个种性有没有关系？
说到精神方面是另一个问题，另起一个问题，这一段话就不考虑了，你说吧。
那就是这个寥寥灵芝，这个精神层面的这个，它
我们说的寥寥灵芝是一句话的简称，简称它为寥寥灵芝，是哪一句话的简称啊？是这老人所说的这个话。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把这个简称为寥寥灵芝。所以寥寥灵芝就是当然的佛性，就这个，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老人说的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是这么说的。现在把这个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简称为寥寥灵芝，那么寥寥灵芝就是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所以要是你从别的角度理解寥寥灵芝，咱们就没讨论的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所说的寥寥灵芝意思不同。我这理解的寥寥灵芝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这就叫寥寥灵芝。你要是你那说的寥寥灵芝不是这个意思，那这就没法对话了，因为咱俩说的寥寥灵芝不是同一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寥寥灵芝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一种大能量呗。这个大能量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东西，就是
刚才这个话题啊是扣在哪儿了？就是认为谁是我，知道这寥寥灵芝是我，就是这个说到这个了。要是说别的，那就是另外的问题，就不牵涉谁是我的问题。在不牵涉人是谁是我这个前提下讨论寥寥灵芝，那就。另有语言，就这样说啊，真的扣死主题，不能我往后说的话跟主题无关，那就不是这个，就是不是这个范围里要表达的意思了。
那就前面那个都已经说完了，现在就是说这个寥寥灵芝就是咱们的佛性，这个佛性呢是一种大能量啊，它这个是不是也包括这个七大种性呢？
你这个话说呀、你这个话一说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意思了，那是认他为我，你不认他为我呢，其实你认他不是我，有这个意思。我没说认他不是我，你说了他就是一个大能量，与我相干吗？他是他，我是我，他是大能量，碍着我什么事啊？随便他是大能量，这就不是我们讨论内容了。重点就是他就是我，肉体不是我，这才是重点。你离开了这个重点，说他这个大能量就等于不在这个范围里讨论问题了。他不是我，有这个意思。他是大能量嘛，他怎么会是我呢？行了，这是另一个命题。
对，这是刚才您说的是另外一个命题，就是这个大能量就是自己肯定是融在里边的吧。
那都早已不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了，那早已不是了。你在讨论一个能量的问题，这就
是
早就跟自己不相干了。你不要
佛性不都是
大能量吗？它不是我吗？跟自己不相干吗？也就没意义了，这个讨论没有意义了。重点意义就在于它就是我，肉体不是我。重点意义在这儿，说到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芝之性，为啥要说到这儿啊？因为它就是我。如果离开谁是我这个话题，就不讲离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芝之性，根本就没必要讨论了，这个意思。
那就离开了是我这个就不用这个词，
离开了其实我没必要讨论寥寥灵芝。
对，就不用这个词儿了呗，就换成佛性这个词了。
不是不用这个词儿，就没这个概念了。就没有这种概念了。
因为这个佛性是不是大家所有的佛性都是一体的嘛？就不分什么你的佛性我的佛性，就是都是一体。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这就是啥？这就是我们离开了谁是我这个话题，讨论寥寥零之。
对，然后这个一体的这个，
那就不要说它是寥寥零之了，所以寥寥零之没有意思，就讨论佛性的问题。
嗯，
佛性小如内，大如外，遍一切处，哪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时候跟谁是我没关系，那你就说佛性随便说了。
嗯。这个佛性它也包括其
他，在精神上的表现可以叫它是佛性，在物质上的表现可以叫它法性，你随便讨论，与谁是我无关。
那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它也分为这个七大，由这七大种性组成吗？
在里面包括，但是不仅仅只包括七大种性，这不刚才早都这样说过了，
哦，
不仅仅七大种性啊，任何事物都在里包括。
就是任何事物它不是说分类成可以归类成这个七大种性啊，而是
那不是另外一回事吗？
嗯，
当然你说任何事物我都可以用地水火风去归纳，当然除了心法之外所有的色法你都可以用地水火风去归纳，当然可以，那不是另外一个命题了吗？
心法就不能这么归了是吧？
心法当然不归地水火风，心法哪能归到，心法一般说是喜怒哀乐，要是简单说就不说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和喜怒哀乐那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呢。
心法他这个喜怒哀乐
说呀，刚才不就这么说吗？喜怒哀乐当然不仅仅是这么说，还可以用别的说，他自己有办法说，他是个啥样的有办法说。
但这个喜怒哀乐是不是就是一种心相嘛？也是一种相嘛？但
是
那
地狱火风不是一种色相嘛？它不也是一种相嘛？当然是了，咋会不是？
哦，好的好的，那我就明白了。我这个对这个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清晰认识的。
其实就是还回到刚才就是王师兄山东王师兄的那个问题，就是他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就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他说是
能不能离开理解
啊，
遇到了打坐中的感受能不能离开理解啊？
师傅他说这个寥寥分明丢了，他可能是就是忽略了，
怎么可能丢呢？他讲的寥寥分明跟我们说的寥寥零之，刚才我用了多少语言说这个寥寥零之啊，他说的寥寥零之跟我说的寥寥零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是啊，他是不是忽略了就是祖师的那个开示呀，妄念打不动啊。
不是说忽略，这不是说忽略。看
这咒语词
开
的时候
还两说呢，现在。还谈着看过才能说忽略。实际上
他可能是把
还两说呢。
是不把这个寥寥分明就理解成了就是说摄心持咒，因为他入定了那个时候他就不持咒了呀，他以为就是说不持咒的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就丢了。
其实啊，有少数人入定在定中咒语还在是有，但是不多，大多数人入定了就没有咒语了。
是是，
大多数是，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入定不影响，咒语还在，他还能听得到那个咒语，他还能听得到。这个
所以说
他这个就是这人不多，这样的人不多，但这样的人他这个他真正适合修密的。
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咒语也没了，声音也听不到了，他以为就是丢了，他以为丢了。的这个他实际是可能是想表达的色心，
哦，这个时候经过你一解释我才明白了丢了是啥意思，原来我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丢是啥意思。你这一解释好像我能听懂了，就是没有了，身心世界化空了，咒语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这就叫丢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才是实相现前了。原来那一个不是这种境界的时候是把实相丢了，实相就是实际的法相，把实际的相貌丢了，那一凭现在呢一进入这种状态是实相又回来了，这个丢的东西又找回来了，应该这么看。所以说丢了恰恰是相反的。
是师傅，因为我也有过这个迷惑，因为我也有过，当时觉得又不是睡着，但是呢就你说睡着吧，这个 这硬也没有倒，身体也没有东倒西歪，但是呢自己还总怀疑，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睡着了，他就会有这种疑惑的。但是呢就是后来看过就是三组那些开示，包括经常就是听师父开示，后来这就是也没有再过多的考虑这个事情，也就顺其自然了。所以我就想到他可能也是移在这个地方了吧。
出现这个现象啊，并不是个坏事啊。在修行中遇到这种情况是好事，但是呢你要离开理解，别去理解他了，离开他。
是
一说离开他就又来了概念，不理。我就说咱就不说不理，理你咋理法啊，当然是不理，肯定是。我们现在讨论都是在就好像都是在那个理解里头，理解跟理睬还不是一回事，都在理解是多余的事。我就说你离开理解好不好，不是说理睬不理睬，离开理解行不行，本不是坏事，这是修行中的感受。这个感受咱不管它是不是见性，不管这个，离开理解好不好，就是专门修定的不要求明心见性的人，他也要离开理解，他不离开理解也不能进步。也就是说目标并不是见性的那一些修行人，修四禅八定也能到这种境界，他也得离开这个理解，他不离开他的理解，他也没法到进了初禅二禅就进不入了，就没法进日禅了。
是的，
都要离开理解。
那师父这么开示完，估计王师兄应该就没有什么疑惑了吧？
不要理睬他，就这样，一好事不理睬，直接修，接着能量才能继续进步，不管你目的是不是见性。
啊，师父，我昨天打坐有个事儿，我觉得自己是昏沉了，但刚才听师兄们讲，我想请教您一下，我打坐的时候手印是好的，没散。然后呢咒也没丢啊，完了我还能听见环境音，但是环境音只是一个就白噪音的，它没有入心哈。然后呢我这自己打得特别静，后来那个孩子在旁边学习呢，捅了我一下说妈妈你打呼噜了。哎呀，我就想我是不是昏沉了，但实际上在他捅我之前我咒还在持着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昏沉，没有昏沉，别怀疑了，没有昏沉。
我打上呼噜。
打呼噜你不知道也正常，不用管他了啊，不要管他这事了。
啊，我不知道打呼噜。好好的好的，谢谢。
嗯，也没有事儿，那也没有事儿，不要管他了。
嗯，我回想我当时挺清晰的，怎么会呼噜没听见啊。
打呼噜自己不知道很正常啊。平常打呼噜都有自己不知道的，呵呵，不要说你修定打坐，不打坐也有这种情况，打呼噜自己不知道也有这种事儿，不要在意这个事儿了。实际上啊，通过刚才这些事儿，我们都说打坐中的现象，这个事儿啊很简单的，只有一个答案呐、啊。遇到任何情况，包括以前这刚才所说的。遇到任何情况一概不理睬，只管打坐，就这么简单。遇到任何情况一概不理睬，不去分析他的得失对错啊，能不能入魔呀、啊、能不能啥都不用考虑，一概不理睬，只管打坐。
师父，这个不理睬似乎是一条捷径啊。
就换个说法吧，不理睬，别把它当个事儿、就这个意思。遇到任何情况、都别把它当个事儿，只管打坐。
所谓的这个路途风光，如果是陷进去，可能就
多着呢。他们才说了几样啊，多的是，啥样的风光都有，一概不理睬。
嗯，如果停下来就住下了啊，也有遇到境界，他在心里一直挂着的这种，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其实
是啊，那这也不管用啊，一挂着管啥用啊，也不管用。还挂着，有这种现象。
对，还挺普遍的呢。师兄们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可能他因为平时很少遇到，偶尔的出现那么一回。
所以我才那么说话了。理，不，他说不理，不理，理，别说不理，你怎么个理法？你有法理吗？你没法理，所以不理啊。
所有的都不理睬是一个捷径啊。
别把它当回事，就这个意思。
那个，我就是说到这儿，我有时候我经常听嘛，但有时候就是会疑惑，不是疑惑，就是有时候会怀疑，因为我之前在一百多座的时候呢，我就打坐的时候就是下坐了，完了之后就是有那个就是了了分明的那个状态，就是下坐，就是一下坐之后呢，就说话呀。做事儿啊，就好像不是自己在做一样，也没有思维，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寥寥分明，我好肯定的就是他。完了之后呢，我也请教过郭老师，他说那个东西有没有，我说是没有的，那我也肯定这个是没有的，但是还是没有特别的确定。完了之后我在打七的时候，那个张老师这么说了之后，他说那个也不是，是警戒啊，我就突然就。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哦，我可能认的是警戒，原来那个东西是真的是没有的，是什么都没有的，只有那个觉知在，那个才是。但是呢，我又是那么的肯定，我又是那么的知道，隔了你看都快打气都快好几个月了，但是我时而还会去怀疑，有时候听老师开示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还是好像有点不确定，又有，但是有时候又确定，又非常的确定。过了一阵子，好像又开始有点不确定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的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吗？
对，
就是我们简称为寥寥灵知这个事儿啊。哈，好，现在你看寥寥灵知看在不在？你现在看在不在？寥寥灵知
在。在。
对呀、啊。哪会丢啊，他丢不了的，咋会丢啊，根本就跑不了，哪会丢。就你说你理会他干啥，不用理会，不用管他，他跑不了的。
对，他就是你一想起他又在了，他算是。
对呀、啊、对呀、啊、不就是了吗，他一定是在，他咋会不在啊，丢不了的。
就是我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在的。对、就是、
但你没注意他在不在，这样说吧。
嗯、
没注意他在不在不等于他不在啊。
哦这样子。我因为我经常听开示，有时候听到又有点迷惑了，又有点怀疑了，但现在我又觉得好像又肯定了，有时候又迷惑了。
其实啊，任何人都在、啊、不见性的人他没注意到。
嗯。
所以说他是不见性，他没注意到，这没有差别、嗯、他的在跟我们的在没有差别，不见性的人没有差别、嗯、他也一样跟见性的人一样在。他不知道，他在糊涂着呢。
是的，确实因为我突然是为什么我突然知道，是因为那一次我其实在那个状态我是不知道的，是因为有一次我读了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我突然知道哦，原来那个就是，然后我再去请教老师，完了在打气的时候我更加的确定了，是说啊，因为另外一个东西它其实是。我们之前可能认为那个警戒，其实那个是警戒，另外还有那个就是根本什么东西。
其实啊，我们现在说话是一个方面，就偏离了另一个方面。
嗯。
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呢？这一个是在就知道了啊。另一个方面是可得吗？还有另一个方面，他再是在可得吗？可得吗？不可得。对，这就两个方面。
啊、嗯，也
这
不叫可。
再我给你拿过来让我看看，你拿不出来了。不可得，
是的，
了一心了不可得。你说心在啊，在，你拿出来看看，找不着了。哎，对，这就是不可得。
对，就是没有的。
这两个方面嘛，这就是名名利利的存在、
啊，
但是它不可得。
嗯，对对对对对。啊，那我到现在我就不疑了，因为我一直想发言，但是我就不敢发。现在我终于鼓起勇气，我还是给老师发言了。这下我就更。加的确定了，感恩齐老师。
现在问答区有几个问题，有一个可能是跟刚才这个，应该是跟见性有关的一个问题。他说您说啊，千座打完没有见性是这个人不肯见性。
对，不肯见性
啊，他想问您怎么理解？
我说了非常理解了，不肯见性就是不肯不着相，他进一步又说了不肯不着见性相，这都说清楚了呀，这已经、
嗯、
已经 说过不肯加姓之后，紧接着就是说的怎么理解，就这么理解啊。这不肯加姓怎么理解啊？那就是不肯不着相，不肯甚至于进一步不肯不着加姓相。
他还说他不太明白肯见性和不肯见性，不是打中没见性的人自己能控制得了吗？
执见的问题，他的执见有问题，不是说控制，跟控制不控制没有关系，这自己的执见，自己的认识，基本认识，就是最基本的认识就有问题。
嗯，
那要知道，就是要知道什么是见性，只有去多读老人的书了，老人关于见性说得很明白。这种不肯见性的，他认为的见性跟老人说的是不一样的。
问这个问题的师兄，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啊？他这个问题问的也。
还有一个问题，修千座差不多有一半了，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入定过，这正常吗？感觉耳朵比坐下还灵了，对周围很小的声音。感觉比坐下听得真，你在打坐中出现这些现象完全正常，不必追求什么定不定，不必追求了，一点都没有毛病，别怀疑有什么毛病了啊，不必怀疑有什么毛病。还有什么脾气和嗔恨心重，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脾气嗔恨心消除？有啊，打坐修行就可以消除了。还有什么？刚修行一直看到成道，不知道什么是成道。成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见性，就是成道。
乙亥讲演录，就是二主、哦、二主讲这个缘起嘛，这个乙亥讲演录的缘起，当时应该是也是闻法的人很多。二主在这个地方他也讲到有的人会起狂慧，但是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昨天晚上的答疑，好像有一位师兄他就说他好像在别人看来他可能比较狂，但是在二主这个乙亥讲演录里面讲，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他就好像这个五见的人，其实他还力量未充呢，他无法不全，所以会有这种狂偏狂的一面，就是说明他是不是还不够圆融，是这个意思吗？
也就是他是正常的，这些事别把他当成是毛病、哦、就这意思。
但是呢一直狂下去可能也不太，
那也不可能啊，他咋可能、
对，他会自己会发现有偏差嘛，
对，就在变化，他可能一直狂下去不可能。
师傅您看啊，就是他二主在讲那个其力未充的时候，后面又接上了还有一句话，讲上根人至少两年后仍可来可放松。是这个
是不简单了，这个人真不简单了、两年不是个长时间。两年后哪个放松，不是十年能放松也不错，还是两年，这个两年能放松不简单了、这人这根性很好了。
是啊，这是上根人啊。刚才有师兄不是那个他也，因为我之前有一段阶段可能也是跟他一样，又怀疑，然后又那个什么。
你看看这都不行啊，两年以后你能不怀疑吗？那要叫加入能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在怀疑这一块倒是好像倒不是怀疑，就是老是走，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别老是跟着境界跑，认假为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不是放松的阶段，可以这样理解吧，师傅。
也就是说你挡不住他还是跑，就这个意思。放松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不用看得太紧他都不会跑。这不容易啊，两年后能达到这还了得，这东西很好很好了，十年能达到也好，这两年。
是啊，能发现自己起心的时候其实还挺难过的。
他没法放松，一放松就跑了，他一般就都这种情况。 更糟糕的就是跑了就跑了，他根本就没有没法去管他，那就行了，那等于没见，那就这样这样
啊，
啊，那更糟糕呢，那等于没见，当面错过，一般说当面错过就是指着那人。打坐五十多天啊，今天打坐时一股力量冲到眉心额头，过一会儿又来了，后来起不起咒，现在一摸还疼，这个正常吗？别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放松放松啊，忘了他这个事，忘了放松吧，知道没事了，好不好不？你越注意他越严重，你别注意他了，不考虑了啊，不考虑这个事了，放松放下他。
师傅他好像在后面他还有几条消息，他补的说这几天好像头又痛又昏。
不就是他就过于注意这个事啊，别注意这个事，知道没发生过，没注意过，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呢？为啥会糟糕？你注意而不自知，你不认为那是注意，这很糟糕。这个知道没这个事儿，忘了他吧。天作完成，没有任何消息，接下来就是该怎么修，接下来随你，你说干什么就怎么修。你说的天作完成没有任何消息，我就理解为天作完成没有任何问题，你愿意怎么修怎么修，我这么理解的。没事你非找个事干啥，很奇怪，呵呵，本来就没事你找个事干什么。既然你愿意找事就随便找，找哪个都可以，找吧，找了还是没事儿，再弄。